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11月12号星期二的节目，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纽约时报》报道话，当选总统特朗普选择美国参议员鲁比奥出任他的国务卿。特朗普邀请对华鹰派众议员迈克·沃尔兹担任国家安全顾问，而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爱丽丝·斯特凡尼克是将会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中国河南郑州近期掀起大学生夜骑单车前往邻近城市开封的热潮，目前夜骑开封活动已经被全面叫停，河南多家高校都已经是实施封闭式管理，但这些管制措施却是引发学生的反弹。河南人邢先生对参加者的魄力和智慧表示佩服。
我想到这些人太睿智太有智慧了，在外界来看。
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我首先是由任敬阳报道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据《纽约时报》在星期一11月11号报道，当选总统特朗普选择美国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出任他的国务卿。如果正式作出这项决定，在共和党人特朗普明年1月就任之后，这一名佛罗里达州出生的政治人物将会成为第一位担任美国最高外交官的拉丁裔美国人。国务卿的任命需要得到参议院的确认。路透社的报道说，在特朗普的国务卿候选人短名单当中，鲁比奥可以称为最鹰派的选项。鲁比奥过去几年来在涉及中国、伊朗和古巴等美国地缘政治对手方面呼吁采取强悍的外交政策。过去几年来，鲁比奥软化了部分立场，以及和特朗普的观点更加合拍。这名当选总统指责过去历届美国总统将美国领向代价高昂战争，并推动外交政策更加节制。和特朗普2017年上任时比较，特朗普的新政府将会面对一个更为动荡和危险的世界，乌克兰和中东战火，中国和美国的对手俄罗斯和伊朗更加靠近。在参议院，鲁比奥对中国问题上是一位头号的鹰派人物。最值得注意就是鲁比奥2019年呼吁财政部对广受欢迎的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式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收购Musical.ly 展开国家安全审查，从而引发了调查以及撤资令，撤资令遇到了困难。一名知情人士在11月11号对美联社说，当选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国会众议员退役陆军国民警卫队军官和参战退伍军人迈克·沃尔兹担任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特朗普作出这项表示之际，国会山庄对特朗普任命众议员在新政府当中担任职位的担忧不断升温。目前众议院选举的最后点票结果仍在确定，但是媒体星期一预测共和党正式接近获得众议院多数党地位，目前只是争4席。特朗普此举将会使到沃尔兹成为一系列国家安全危机的焦点，从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努力，对俄罗斯和北韩日益加强的联盟的担忧不断升级，到伊朗代理人在中东的持续攻击，以及推动以色列和哈马斯以及真主党情火。沃尔兹是来自佛罗里达州中东部的三届共和党众议员，亦是第一名当选国会众议员的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成员，并且上礼拜轻松赢得连任。他曾经担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战备小组委员会主席，以及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和情报上设特别委员会成员。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11月11号对路透社分享的声明当中，话已经选用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爱丽丝·斯特凡尼克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特朗普话，他很荣幸地提名斯特凡尼克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在他的内阁任职。他又话，斯特凡尼克是一名非常坚定、强悍和聪明的美国优先战士。斯特凡尼克是纽约州的联邦众议员，并且担任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他一直是特朗普的坚定盟友。斯特凡尼克发表声明说，他做好准备从在联合国第一日就通过以实力去发挥世界舞台领导力的方式推进特朗普总统恢复美国优先的和平。 党报星期六话，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利同前国务卿蓬佩奥将不会被邀请加入佢嘅政府。克利曾经喺特朗普担任总统时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佢党内初选时曾经同特朗普竞争，曾经严厉批评过特朗普，后来宣布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长绍伊古11月12号在北京对中国外长王毅说，俄罗斯和中国重要任务是反制美国以及其附庸国对两国实施的压制政策。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征收高额关税，加剧公众对贸易战的担忧。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将俄罗斯视为最大的国家威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5月会面时承诺，中俄两国建立起伙伴关系的新时代，以对抗在世界各地制造混乱并具有侵略性的冷战霸权国家美国。史以古今个礼拜访问北京，同王毅共同主持中俄第19轮战略安全磋商。根据中国外交部的会后声明，绍伊古说，莫斯科同北京的关系国际事务当中的主要稳定因素。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绍伊古在会上表示，他认为这个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抵抗美国及其附庸国对俄罗斯和中国实施的双重压制政策，进一步加强外交政策协调，包括构建平等不可分割的欧亚架构。中国外交部声明未提及绍伊古的所谓反制讲法，但是强调两个人就共同关心的重大战略安全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新的共识，增进了战略互信。中国河南省成千上万名大学生星期五早上参加了次大规模的骑行活动，形成当地交通挤塞，引发了当地警察干预。参与者说，活动名为夜骑大军，他们从河南省郑州踩共享单车到以灌汤包闻名的开封。这个活动反映当前中国年轻人的穷游趋势，他们选择低成本出行，形容自己是特种兵式出行。在就业机会稀缺、中资压力大的情况之下，中国年轻人尽可能节省开支。在11月11号，商家和消费者都发现双十一购物节不再好像以往那么热闹，电商公司亦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去寻求增长机会。双十一亦被称为光棍节，这个一年一度的大促销日因为它的日期11月11号的数字形式而得名。它最初由电商平台阿里巴巴发起，提供吸引人的折扣激励消费者大笔消费。这个盛会随后扩展至中国国内外的其他平台，好像京东和拼多多。双十一最初只是一日活动，但中国的购物平台现在会提前几个礼拜开始促销，以提升销售额。这项节日亦被视为测量消费者信心的晴雨表。由于中国国内经济受到房地产危机和通货紧缩压力的拖累，消费者不再在购物节期间大笔购物。波兰总统杜达11月11号在庆祝国家独立日时发表演说，呼吁美国继续致力于维护欧洲安全承诺，以应对俄罗斯对该地区的侵略。他并且主张应该恢复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前的乌克兰完整领土和边界。很多人感到焦虑，不单止是波兰的边境，在乌克兰的战争，还有对特朗普重返白宫将会带来欧洲地区安全局势变化的预期。部分人担心特朗普可能会终止美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承诺，或者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交易，可能会导致乌克兰永久失去领土，并鼓励俄罗斯进攻其他国家。另外一些人就认为特朗普可能可以说服普京停止战斗。同特朗普关系友好的杜达星期一在华沙发表讲话时说，欧洲仍然将会继续需要美国的保护。他说，某些人认为欧洲今日能够确保本身的安全，这个只是一个白日梦。他强调，在俄罗斯帝国主义复苏之际，美国历任总统的安全保障极为重要。杜达说，今日我们毫不怀疑为了欧洲和世界安全，加强欧洲跨太西洋的联系是有必要。杜达又说，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特别是乌克兰，都应该得到尊重，并且乌克兰的边界必须恢复到俄罗斯攻击之前，不单止是2022年的一次攻击，还包括2014年的第一次攻击。荷兰警方说，几十名携带短棒和炮仗的暴徒11月11号在阿姆斯特丹纵火焚烧一辆有轨电车。上礼拜阿姆斯特丹刚刚发生针对以色列足球会球迷的暴力事件，这个城市局势紧张。警方说，电车的火势很快被扑灭，防暴警察清理的广场。网上图片显示有人破坏财物并且燃放炮竹。 警方话目前仲唔清楚系边个引发咗呢一场骚乱，亦唔清楚骚乱是否同上个礼拜发生嘅事件有关。但佢注意到，自从上个星期四11月7日特拉维夫马卡比对荷兰嘅阿贾克斯嘅足球队比赛后，有五个人送入医院接受治疗，几十人被拘留以嚟，气氛一直紧张。根据阿姆斯特丹市市长嘅讲法，骑电单车同步行嘅年轻人四处寻找以色列球迷，对佢哋拳打脚踢，然后迅速逃离躲避警察。荷兰警方星期一宣布，喺对较早前暴力事件嘅调查当中，又拘捕咗五名疑凶，佢哋系介乎18岁至37岁，嚟自阿姆斯特丹或者周边地区嘅男子。目前仍然有四个人仍然被拘留当中，第五个人已经获释，但仍然系嫌疑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英国外相林德伟在上个星期与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见面，他指黎智英的案件是英国政府的优先事项。而另外，在上个星期由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主持的新民党亦都出访英国，与英国外交部和商业贸易部的官员会面。下面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在社交平台 X 表示，感谢林德伟与黎崇恩和国际律师团队有建设性的会面。国际律师团队指，英国政府必须尽一切努力争取释放黎智英。林德伟就在 X 回应指，感谢黎崇恩上星期和他会面，指黎智英的案件是英国政府的优先事项，英国将继续争取他立即获释，并获得领事探视。林德伟在上个月中出访中国，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和外长王毅会面。他回国之后接受议员提问的时候指出，他又在中方面前提到黎智英的案件，又说如果76岁的黎智英死在狱中，会是非常恶劣的事。上个月中，黎崇恩亦都有同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魏善廷会面。黎智英在2020年底开始被囚禁，他被控香港国安法下的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最高刑期是终身监禁。案件定在11月20日继续审理，黎智英将会出庭作供。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曾经在上个月底接受访问的时候，被问到上台之后会不会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争取黎智英获释和安排离开中国，他说100%会这样做。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梅如瑞上个星期都表示，美国有意改善双方关系，但是香港政府需要改变黎智英和民主派初选47人案等政治犯的待遇。此外，香港立法会议员、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出任主席的新民党在 Facebook 表示，据应英国政府和商界邀请，在11月30日至11月8日期间，率领新民党对外联络小组到访英国伦敦，团员包括新民党中委暨立法会议员何敬康、新民党执委暨全国港区政协罗卓坚，以及新民党政策总裁刘永峰。这次访问团的行程并未有事先对外公布，新民党说他们与多方面人士会晤，介绍香港施政报告、香港真实情况、与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面貌等等。到埗之后，访问团先与两位前任和现任伦敦金融城市长会面，再拜访中国驻英大使馆公使王喜。叶刘淑仪之后同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魏善廷会面，又同英国商业贸易部高级官员会面，但是 Facebook 贴文未有展示两个会面的合照，亦都没有解释英国商业贸易部高级官员指的是哪个。访问团亦都拜访了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其后他们先后同两个智库举行会议，包括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以及英中协会。访问团亦都分别同《卫报》和《经济学人》等传媒的资深编辑代表会面和交流。之后，他们同两名前怡和集团董事和怡和控股公司执行董事会面，最后出席由英中贸易协会主持的晚宴。新民党说，访问团成员均对此行成果感到满意，认为此次访问十分有意义， 對外聯絡小組會推動更多民間外交工作，加強香港的對外聯繫。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英國和歐盟主任沙巴就批評，在香港政府繼續迫害黎智英和民主派47人等的數千名政治犯的同時，倫敦就向葉劉淑儀鋪上紅地氈是令人憤慨。他說，當葉劉淑儀的政府繼續策劃對流亡英國的香港民主活動人士跨境鎮壓，其中一些人仍然被懸紅100萬的時候，我們如何能夠歡迎葉劉淑儀？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之倫敦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河南郑州近期掀起大学生夜踩单车前往邻近城市开封的热潮，上个星期更加传出超过20万人参与，车队连绵几十公里。外界形容这个事件的规模与两年前白纸运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目前这种活动已经全面叫停，河南多家高校也是继续是实施封闭式管理，但这些管制它是引发学生反弹。下面暴露的详细内容。
河南的夜騎活動11月8日晚間形成高潮，數以萬計大學生包攬市內的共享單車向50公里外的歷史名城開封出發。視頻顯示騎行大軍連綿幾十公里，聲勢浩大，所到之處整個路段被佔據，交通全面癱瘓。綜合網絡訊息，新一波夜騎行動涉及最少20萬人，參與的不單止是鄭州的大學生，還包括由全國各地趕到鄭州的學生，以及來自各行業的年輕人，甚至是包括退伍軍人。現場並未出現任何反政府的言行舉動，相反，很多學生手持五星旗並高唱中國國歌，沿途受到開封市民列隊歡迎。有學生就高舉因有祖國必須統一，亦都必然統一的牌。雖然期間沒有出現抗議場面，但是外界形容學生聚集的規模堪比疫情期間的白紙運動。在鄭州一間高校就讀的陳同學，八日晚上目擊了車隊離開當地的情況。他對美國之音形容，表面上學生志在表達愛國情懷，但是實際上整個氣氛相當詭異。
的确，很多人都手拿着中国国旗，唱着国歌，但是他们并没有面带自豪。陈
同学话，的而且确，当时好多人都手持中国国旗，唱住中国国歌，但是他们并不是面带自豪，反而大多数是目无表情。而且八号亦都不是天大的日子，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举动呢？非常咁耐人寻味。按道理，他们去到开封之后，必须将单车骑回去郑州。但是在开封的朋友就说，天光之后开封到处都被共享单车塞满。姓邢的河南人对美国之音说，今次夜骑行动显然是充满弦外之音，参与的大学生心情极为复杂。
大多数中国人呢，他读书不是说是为了真正的精神上享受，他是为了谋生。
邢先生
说，
大多数的中国人读书是为了谋生，
是
为了得到一份更好的职业，更好的未来。但是当他们步入社会之后，没有背景，没有靠山，没有钱，没有权力，这样的话，即使是再有才能，也都是平庸之辈。平民的老百姓或者是底层的子弟，就算几咁有才华都好，都得不到重视。河南人邢先生又对参加者的魄力和智慧表示佩服。
我想到这些人太睿智了，太有智慧了。在外界来看，
邢先生
说，
参加者实在是太有智慧了。在外地人来讲，这些学生拿着所谓的中国国旗，还有唱着共产党的国歌，是很愚蠢的行为。但是这样的话，共产党就没有打压他们的借口。參加者在告訴中共聽，我不是敵對派，你是沒有理由打壓我。這些學生不是將單車騎過去再騎回來，而是選擇將單車丟棄在開封。在外界看來，這個頂多是素質的問題，但是在背後來看，他們在這裡表達不滿，在這裡抗議。這種騎行可以當作一種娛樂的方式，或者是體育運動，在社交媒體上可以好好地流通，令到更多人可以看到這種行為， 唔会咁轻易被舆论操盘手去打压。夜期开放行动不断扩大，震动河南，当局紧急下令全面禁止。网络信息显示，河南多间高校通知学生限期返校，并且相继公告封校，禁止学生外出。有大学向学生发通知话，河南省教育厅同校方相信上星期的夜期行动有大量社会人员参与，亦都有别有用心的反社会人员或者境外敌对人员加入。盛传当局将学生的举动定性为政治运动，校方更加将夜期行动同当年香港的暴动相提并论。为了降温，据报河南多间高校已经采取封闭式管理，甚至封校等极端措施。网络流传河南工程学院启动了临时出门证制度，所有学生非必要不得离开学校。因为紧急特殊原因，的确需要离开学校的人就必须经过申请，经过批准后持临时出门证才能够离开校园。美国之音致电河南一间职业学校，对方间接证实学生必须获得批准才能够离开校园。
家长都有联系方式，你让家长联系辅导员，第一是确认孩子目前能不能联系上，先联系上孩子嘛。然后如果比如说家长需要请假的话，你跟辅导员说明情况，然后您比如说家长这边有什么需求，然后您再跟辅导员反馈。
学校职员对记者说，啲家长都会有联系方式，你就叫家长联系辅导员，首先确认细路仔目前是不是能够联系到，首先联系学生，然后家长如果需要请假，就同辅导员说明情况，家长有咩需求，再向辅导员反馈。美国之音曾经尝试致电河南省教育厅查询，但是电话冇人接听。山东一名姓孙的研究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抨击河南的高校重新实施疫情期间的封闭式管理，认为校方不应该走回头路。
学校对疫情当年的管理实际上产生了许多后遗症。
孙先生说，
每个
学校当年对疫情的管理实际上是产生了
很
多后遗症，每个学生出去必须是擦脸，作为学生肯定会觉得很不自在，认为出去校园为什么还要受到这种管控呢？学校的管理的确是很莫名其妙又没有根据。郑州开封两地的交警9号发布通知，以郑开大道多处路面被共享自行车等物品占用，需要尽快清理以确保道路通行安全为由，暂时对非机动车道实行禁行措施。哈佬、青吉、美团三大自行车平台就联合发布公布话，呼吁使用公用自行车人士不得超区骑行，一旦被连续提醒超过三分钟就会被强制锁车，并且依规定收取调度费。今年6月，四个女学生为了品尝灌汤包，由郑州骑行50多公里去到开封，当时他们讲了一句说话，青春就是得一次，肯定是要说走就走。他们将经历发布在影音平台后一炮而红，郑州的大学生争相仿效，每个周末都有人自发组团夜骑共享自行车去到开封，到第二日乘坐巴士或者高铁返回郑州。开封当局从中见到商机，曾经宣布多个景点在晚间对大学生免费开放，吸引更多年轻人参加。随着形势突变，郑州不少大学生都改变策略。社交平台流出的视频显示，当局在单车径竖立禁止单车驶入的路牌，大批年轻人就改用徒步形式通过。郑州大学生带动的跨省市骑行热潮，据讲已经蔓延至北京、成都、武汉、西安等大城市。根据未经证实的消息，北京周边的大学生曾经尝试夜骑前往天安门。山东盛宣的研究生就表示，骑行热潮到底会无疾而终，定是会发展为当局不愿意见到的政治运动，目前是难以预料。
他没有那种高压的环境， 当下虽然说我们
孙先生话，目前并冇高压嘅环境。当下虽然话大家面临就业或者其他压力，但系相对于几年前嘅疫情，毕竟系唔可以同日而语。咁但系大家无法把握历史或者社会事件到底点样发生。虽然大家话佢大概率不会发生，但系亦都有发生意料之外情况嘅可能性。夜期开封被叫停，令人联想到2022年10月的四通桥事件。盛传网名彭在洲，来自黑龙江的彭立发登上北京市内的四通桥，悬挂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以及罢课罢工罢免习近平等多条抗议横额。事后他被北京警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同年11月下旬，中国多个省市先后爆发抗议清零政策的白纸运动。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在11月7日星期四，在柏林市议会大厦和柏林墙的遗址之前，象征1989年天安门抗议的民主女神雕像再度矗立，拉开了柏林墙倒塌35周年纪念活动的序幕。这个雕像不单止纪念了中国的民主运动，亦都成为全球民主抗争的象征。这次展览汇集了中国8964事件的文物和记录，并且邀请到六四学运领袖周峰所、吴以开希和德国人权组织和政界的代表齐聚柏林，重温中德两国在1989年民主抗争当中的深刻的联结。
This is a great anniversary.Commemoration event, and when there is an anniversary for a historical event, people you will hear people say, "Time flies."
六四学运领袖吴以开希话：这个真是一场重要的纪念活动。每逢周年纪念或者历史事件，大家总会话时光飞逝，但亦都有另外一种讲法，就是时间并冇飞逝，佢走得好慢。他们作为天安门的学生运动者，或者他应该说是六四大屠杀的幸存者，没多久之前才再次聚在一起。今年也是六四事件35周年，他们纪念的是一场大屠杀。对于他们这些亲历者来说，那一年夏天的北京的场景仍然是很鲜活，就好像昨夜一样。他在这35年当中每日都在倒数，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家。活动是由柏林市议会、亚克塞尔、斯普林格自由基金会、中国人权组织等多方联合主办，目的在于唤醒全球对于专制统治的警觉。在东德和西德合并的历史背景下，柏林市议会大厦象征着民主的力量。柏林墙倒塌之前的1989年，东德人曾经公开谴责中国的天安门镇压，抗议声援活动在东柏林亦都举行了抗议声援活动。东德民主运动和中国天安门抗议在1989年相继发生，两者在压迫之下的抗争引起了广泛共鸣。柏林市议会议长蔡伯德回顾了东德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支持行动，说东德普通市民对中国抗议者的声援是历史上少见的跨国呼应。蔡伯德说，在天安门事件的镇压之夜，坦克和军队挤压了北京市中心的抗议人群。中国红十字会的数据显示，事件至少造成2000人死亡、7000人受伤，很多抗议者被捕并且被判长期监禁。他说1989年6月东柏林的示威者两次发起游行，试图前往中国驻东德大使馆表达抗议，但这两次行动都被东德的人民警察和国家安全部门拦截，参与者遭到逮捕和审讯，部分人甚至遭到殴打。而同时很多东柏林人通过信件和签名向中国政府表示抗议。另外一些抗议活动在撒玛利亚教堂和救世主教堂等较为隐蔽的地方举行，以鼓声和祈祷来到声援中国学生。这些抗议记录在柏林的第三个展览区当中展出，讲述了东德人对中国民主抗争的声援历史。蔡伯德说，柏林的展览提醒了世人，当年东德和中国的抗争不单只是各自国家的历史，亦都是对全球民主运动的深刻的诠释。东德活动人士穆勒对同样出席这次活动的六四学运领袖周峰所说，
同时我们在这次
Aber wir sind Brüder. Wir sind Brüder und Freunde. Und zwar in der Demokratie, im demokratischen Willen.
他说是的，今天他们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们是兄弟，他们是兄弟和朋友，他们因为共同的民主意愿和对自由的渴望而连结在一起，这种联系就是这么深刻。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李伯安在柏林报道。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